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今天白宫直接宣布抵制北京冬奥，那纽西兰也会跟进。 NBA 的明星哦，这个球星坎特事实上哦还痛批这个林书豪跪赚人民币。然后呢，川普哦前几天直接评论说中国在冬奥之后可能攻台，现在美国方面对于中国建立的大西洋相关的军事营地哦感到戒备，特别是这可能直接威胁美国东岸。美国方面哦，一方面强化的是西太平洋的军事布局，另外一方面哦 NQ-25 也登上了航空母舰测试，而且呢美军无人机事实上哦这几天有一个精准斩首行动哦，那确实也是杀鸡儆猴。同时美军今天又秀了新的武器，这个武器是无人机的克星雷达枪哦。好，美中的军备竞赛全面拉高的同时，昨天晚上呢中国直接宣布哦降准，而且呢放水丢出来的人民币高达 1.2 兆人民币的资金，主要当然原因是为了救经济，特别是李道葵直接说中国经济准备过苦日子。那习近平说呢2022年整个中国经济就求一个稳，稳经济的同时呢整个钱袋子北京方面哦现在抓紧，而且呢将过去哦美元外流以及洗钱的平台一个接着一个打掉重练，包含了中概股到海外挂牌的这一个 IPO 洗钱平台，也包含了港澳特别是澳门的赌博洗钱平台，另外一个核心的中国权贵洗钱平台就在加密货币。而加密货币这几天的崩跌哦外界追踪观察也跟北京的政治动作有关，而这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透视中国研究员，同时是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余中基将军，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纪伟明，
大家好；
再来是邱世义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李正浩，
大家好；
再来是文杰，
大家好。
好，正好刚刚看到的是白宫今天正式宣布抵制外交上的这一个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同时在体育圈哦，这一个全方位对中国的抵制跟反中的声浪还在燃烧。
哎，没有错，全世界开始开启了大辱华的时代，从白宫到欧盟，到 NBA 球星，到黄明志，到这个 LV 奢侈品集团。开启了超级大辱华时代。我还记得在上礼拜的同一时间，我就在这边讲了，目前美国正在严厉说要对于这个北京的冬奥进行所谓的制裁。原因很简单，北京冬奥就是习近平加冕典礼之前的最后一场大盛典，习近平一定要把它办得漂亮，办得这个水亏啊。可问题是啊，因为他不断对世界造成的侵害跟扩张以及威胁，所以美国对于他做制裁早晚的事情。目前啊，白宫发言人沙奇就正式宣布会抵制北京冬奥还有残障奥运，不会有任何美国的官员参加。那这个东西呢会变成第一个骨牌，目前纽西兰已经跟进了，澳洲也有可能跟进，甚至欧洲其他国家有没有可能跟进呢，我们持续观察。可问题是呢，中国在面临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彻底的发挥中国特有的阿 Q 精神。什么叫特有的阿 Q 精神呢？很简单，中国驻美的驻美使馆的发言人直接就说了，这是美国人的致命不凡，我们从来没有邀请过美国政客。简单来讲，这跟我高中的心态非常像，没有表白就没有失恋，反正我没有开口邀你，那你就不算抵制我。可这些事情其实是这样子吗？你本来办冬奥的时候真的不希望大家来吗？真的没有邀请美国吗？这事情其实是昭然若揭的嘛。所以说可以预测的事情是整个这次的北京冬奥在美国开了第一枪之后，后面应该会有更多更多的国家跟进。如果最后真的沦为中国、俄罗斯，还有他的伊朗，还有所谓的阿富汗，甚至是所谓北韩兄弟几个参加的话，那这个冬奥真的会变一场笑话。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 NBA 球星这个坎特哦，坎特目前啊，我观察他这个打球打的大家还可以，可能目前在政论节目上表现越来越好，也很简单，他开始不断的攻击任何有关于中国侵害人权的行为。刚刚看到坎特这个对话，就是这个，其实你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面相就知道，其实他是为他的维吾尔族兄弟去做发声啊，因为中国在新疆做种族灭绝的状况一直到现在都有在发生。那他呢，之前是点名包含 L LBJ 啊，就 LeBron James 说，你为什么面对到中国的时候你都没有任何的讲话，现在又点名了林书豪，原因很简单，他点名就说你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国家跟自己的同胞。可是呢，在林书豪，有的人认为啊，他去中国打篮球其实是为了一个舞台，毕竟他原本是希望进到 NBA， 而 NBA 把他拒绝在门外才进了中国。可是无论如何是什么状况，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正分为一分为二的世界，一个就是亲近中国世界，一个是远离中国的世界。即便你身处在体育界，显然啊，也没有办法置身于世外。那体育界如此，娱乐界也是这样。黄明志这个真的是高级黑啦。黄明志呢，在昨天发一个文章，叫做要感谢中国捐疫苗给大马，就捐给马来西亚。乍看之下，我们就说，黄明志，你不是专门讽刺中国的吗？你不是都是反中的吗？为什么你要感谢中国呢？可是仔细看哦，这上面的文字其实很有意思哦。他直接第一段说，虽然中国当初啊隐瞒疫情，推卸责任，把病毒传到全世界，他讲个大白话，就是说直接告诉你，中国就是你，中国就是病毒的源头嘛，对不对？然后呢，现在愿意以实际行动作为补偿，也算是亡羊补牢啦，也弥补了李文亮医生、张展跟陈时秋的牺牲。张展跟陈时秋没有真的牺牲，他们是这个人权律师啊，可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播报了这个非常多有关于武汉肺炎的疫情，他们被消失了。那李文亮就真的是牺牲。你看哪一个中国不愿意讲他就讲哪个嘛，包含疫情是来自于中国，第二个李文亮是被你们害死，然后张展跟陈时秋被你们被消失哦。甚至呢，他连马来西亚内部的华人他也讽刺了，他说看到留言很多马来西亚的祖国人哦，我就发现说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因为看到这些祖国人的年纪啊，我就觉得是值得庆幸。意思他讽刺什么呢？确实马来西亚有很多华人对于中国是有特别有好感的，可是呢，抱歉，这些人年纪都大了，未来新的年轻人或新的华人不见得会买中国这一套。然后甚至呢，他说一码归一码，科兴的保护力极低啊，但是别人送东西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又讽刺了科兴的保护力非常非常差。所以你看黄明志的文章四段里面，前面三段每一句都是高级黑啊，所以说对于现在来说，确实开启了一个大辱华的时代。那甚至呢 ，LV 其实过去在中国赚非常非常多的钱，可是呢，现在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 LV 啊的官网竟然有个全球退货的守则，里面就说不包括中国地区了。这件事已经够辱华了，全世界你在各个世界的每一个国家买 LV 都可以退换货，除了中国以外。表示他对中国人买这个 LV 是不信任的，他们就像我们 Costco， 他担心中国人只是背两下去一个舞会一个 party 炫过之后就退货，所以中国不包括，这已经够辱华。因为另外一个更辱华是什么？但是台湾可以退货，表示他在他的官方政策里面，台湾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也非常非常生气。可最有趣的是，在澳洲的卧龙岗市的一个选举啊，在选举的过程中，竟然重现了这个投支持叉叉叉，就是支持马英九这样的2014年的盛况。原因是在澳洲的卧龙岗市里面，有一个市议员的候选人，隔壁呢被贴上习近平的照片。结论不得而知，可却引起广泛的讨论，有多广泛？
所以这个就是支持某某某，就是支持习近平的行销宣传，
真的是啊，
所以这卡比台湾的啊，
卡比台湾的，远到我们台湾都知道，这就是2014年那时候包含陈以真有没有选举的时候，支持陈以真就支持马英九，
对，
陈以真马上昏倒，输几千票嘛，所以这些事情呢，变成是说习近平也变成一个负面的形象嘛，所以呢，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全球真的开启了一个大辱华的时代，而这个大辱华时代呢，是谁造成的？抱歉，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
真的。可是明杰，全球大辱华时代开启的同时哦，这一个北京方面文攻武吓台湾，今年你来老台的这一个飞机架次就高达880架。
对，这个在上个月11月份哦，美中的军机在台海周边的空域角力哦，其实看起来是越演越烈哦。那昨天行政院公布一项数据哦，那统计说今年以来这个共机扰台的一个架次哦，已经高达880架哦，那是去年全年2021年哦的两倍哦，就是380架的两倍以上哦。那甚至11月是几乎每天都这个袭扰台湾哦。那在10月份哦，那也曾经我们看到先前谈过10月1号到4号连续4天有高达149架次哦，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军机扰台的动作哦。那这个动作也这个引发整个国际的关注，特别是这一个华府哦，甚至在10月5号哦，这样这个拜登都直接被问到哦，说这些共机哦对台这个骚扰的这个问题哦，那如何美方 如何回应啊。那除此之外，当然外界还关注到说，像这个十月份，特别是十月四号当天破了这个单日最高的架次记录，有高达56架啊。那中间包含38架的这个歼十六，那像在11月28号又有出现27架次，中间也有包含像轰六哦，甚至运油20都出现。那轰六的部分哦，那央视近期又这个对外释放了段这个同样、哦、是在恫吓台湾的一个影片、哦、中间在展示说这个隶属于解放军的海军航空兵的轰六 J 哦，那我们过去看到就是说，解放军的空军哦，它的这个部署的所谓的这个轰六 K 哦，曾经也对台进行所谓的绕岛巡航。那不过最近这个突穿到台湾西南甚至东南空域的，非常有可能是隶属于海军航空兵的这个轰六 J 哦。那过去来讲，海军航空兵的轰六是以轰六 G 哦，它跟这个空军的轰六 K 不太一样。那现在又有最新的 J 型哦，轰六 J 基本上目前来讲架次哦，公开数据大概只有4架，轰六 G 有16架。那轰六 J 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它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最近它在南海展示了一段哦，再从这个空中直接投弹，甚至进行空中布雷哦，这样的一个演练。那这个中共的媒体也特别访问中国的军事专家，那背后直接点名说这是针对台海哦，在进行相关的演训哦。那他们这个宣称说轰六 J 基本上它可以挂载7枚哦，包含像这个鹰击12的超音速反舰飞弹，或者是鹰击63B 哦，这种空对地的这个对地的巡弋飞弹。那过去来讲，的确也曾经发现说它有曾经挂载这个鹰击63B 哦，那飞到台湾的东南空域，模拟对台东的这个基地进行这个袭击，这样的相关的演训哦。那目前来讲，当然这个轰六 J 哦，它已经进一步前进部署到这一个从过去广西哦那进驻到广东的一个新宁基地哦。那近期非常多次有这个轰六出现，非常有可能的确就是从这个基地起飞哦，然后穿越巴士海峡对台湾进行袭扰。那解放军这么频繁的一个攻击，这个骚扰的动作，当然也看到美军也相对在反制哦。那像这个先前除了11月29号，外界观察到说今年哦非常罕见的 P8A 的反潜机哦，那穿越台海，那疑似在跟进一艘福航的094的这个战略核潜舰之外哦，那在昨天同样又有 P8A 这个出现在台海的一个南端，那它的一个飞行航路可能一度让解放军也认为它又要再度穿越台海，不过后来它在非常接近澎湖的一个空域的时候，它后来就折返，同时还出现了一架这个 MQ4C 的这个这个无人机哦。那这个美军11月份同样的因为攻击对台骚扰的这一个升级哦，美军也加大反制，所以他们的智库公布了说，在11月份哦，美国军机总共有94架次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哦，而且中间最近的距离就是 P8A 反潜机在跟歼094核潜舰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当日哦，逼近中国这个沿海基线哦，基本上只有 15.91 海里之近哦，所以双方的动作都看起来有在持续升级哦，那也这个加大这个可能相互角力的这一个规模、哦、那还有包含像最近也传出说像这个 P8A 反潜机、哦、我们不要看它只是反潜机，似乎只是在这一个征询相关的有没有可能解放军的潜舰在台海周边行动、哦、最近美军已经决定、哦、P8A 未来要配挂这个 HN158C 这种射程可以逼近1000公里的这个 LRASM、哦、这种的空射逆中的巡弋飞弹。那这一型的巡弋飞弹、哦、上面其实非常的先进、哦、它可以自动这个辨识甚至判别这个主要的船舰的一个威胁哦。如果说今天有一个高价值的这个相关的军舰哦，那它会以这个军舰为主要的攻击目标。那过去美国智库曾经就有这个评估过说，以 B1B 轰炸机一次可以挂载24枚4架哦，96枚的这样的一个强度就可以袭击解放军一支这个海上的舰队哦，整个把它瘫痪掉。那现在换成连 P8A 反潜机，如果都挂载这样的一个空射的反舰巡弋飞弹来讲，基本上在台海周边巡弋哦，未来对于解放军舰艇要穿出第一岛链呢、哦，绝对有非常大的一个吓阻的一个效用哦。那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包含像这一个美军近期哦，还也接收了哦这一个等于说是首批的这个 B6112 哦这种战术核弹哦。那这种战术核弹先前已经挂载在这个 F15E 哦，还有包含像这个 F35 上面进行投掷啊，都是成功的一个完成测试哦。那这一型的一个战术核弹有益于过去来讲，就是说它的一个核当量稍微比较微型化、小型化。约莫大概譬如说它可以控制在3000或者5万吨核当量之间哦，那基本上这个获得这样的一个巡弋飞弹，如果挂载在 F35 上面来讲哦，对于这个中国的威胁，当然这个解放军啊，这个是必须要提高警戒，因为特别是 F35 的逆中的性能哦，可以用穿透式的打击哦，那相较于过去用 B52 来讲哦， F-35 可能穿透它的防空网的能力更强，同时它上面、哦、又加装了 INS 跟 GPS 的一个导航跟定位系统，那它的一个弹翼的一个尾部也这个仿照像这个 JDAM、哦、这种这个联合直攻弹药它的一个滑翔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未来可以在高空远距之外就进行投放，那精准度相较于过去更强、哦、那美军更新了400枚这样的一个 B6112 之后、哦、那现在首批已经开始接收，这也是半年以来、哦、除了这一个俄亥俄级上面的三叉戟二型 D5 的战略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哦，潜射弹道飞弹换新 W88AL T370 的一个新型的核弹头之后哦，第二批哦新型的核武哦装备在美军上面哦。那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像是这个无人机的发展哦，还有它的一个战力的打击哦。其实最近有一个新闻也这个非常的引外界注目哦，这 MQ9 又在叙利亚、哦、发射了这个地狱火飞弹哦，这 HME 是 R9X 型，也就是说上面有六片刀刃，这一型的这一个地狱火飞弹最近又成功击杀了这一个在叙利亚的恐怖分子，而且非常特殊的是，这一次这个恐怖分子是骑摩托车，不是像过去开车哦。结果就不止精准的打击之外哦，我们看到事后的那个照片哦，可以看到、哦、整个那个摩托车跟废铁一样哦，只剩下一块哦。那甚至它的威力哦，连这个上面的这个爆破片哦，甚至都溅到5公尺之外的这个汽车哦，所以它的威力其实还是非常强大，也非常精准。就我个人认为 MQ9 还是不管是斩首行动或者是说在对敌打击上面还是非常强的利器。不过我们看到最近美国空军部长、哦、跟参谋长纷纷出来强调说，美国的空军必须要汰换机队哦，而且中央很特殊，他把 MQ9 也列入要汰换的范围之中哦。所以美国空军近期内部也在讨论这个，如果还有100多架 MQ9 哦，这种无人机未来它在这个没有要继续进行反恐战争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汰除？甚至美国空军又在进一步研发更新的 MQX 哦，就是说可以挂载16枚的地狱火飞弹。那当然，对台湾来讲，我们也采购了4架 MQ9B， 不过这是海用型哦，它是更新型的，不是像这过去传统的 MQ9A 哦。如果这一批 MQ9 能够未来部署在第一岛链哦，我相信对于北京特别习近平来讲，应该是非常担忧，因为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只要出现在附近的空域，恐怕表示有人可能会被它击伤。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白宫今天正式宣布我抵制这一个北京冬奥，当然直接外交抵制。那事实上川普前两天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他判断哦，中国冬奥之后恐怕攻台，同时哦，安倍也在公开的演讲当中讲到说呢，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哦。老师怎么观察？
对，那这个事情大家现在谈的很多了。谈这个事情，我先回头回应一下刚才前面两位讲的哈，前面两位讲的是全球辱华时代开始了，应该讲准确点，全球入共时代开始。
嗯，
这话可能更准确一些。好，先回到这个安倍的问题啊，安倍这个演讲呢是上个礼拜呢跟台湾的一个智库呢，视讯上面开会呢讲的话。他的题目叫新时代的台日关系，他讲了几个重点，除了你这个上面讲的重点之外，大家都谈了很多呢，其实还有别的几个重点。第一重点，他说呢，这几十年来呢，中共的军费呢不断的增加，30年来成长42倍，比日本高4倍，这是到目前为止。而未来30年呢，它还会再增加，那么到了30年之后呢，可能会变成比现在要高8倍。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他说国际情势出现很大变化。接着话锋一转，还是说那面对的情况，日本跟台湾怎么应？他说我不能帮台湾讲话，但是呢，他说我个人觉得说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普世价值呢非常重要。如果高举这些旗帜，然后让大家都看见，然后台湾跟日本共同努力的话呢，这样会有帮助。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讲这个了。他说日本的这个南西诸岛叫我们的语言叫西南诸岛，他们叫南西诸岛，离台湾非常近。那么如果台湾被打掉的话呢，代表日本的国土也会面临危险，日本无法容许该事态的发生。所以接着去讲这几句话了，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也可以说是等同日美同盟有事。这就大家一直反复的说的话啊，这个事情呢，这种认知呢，北京应该知道，而且的习近平呢，绝对不能误判。他讲了说你要清楚，然后你不能误判。那重点是他讲完之后，北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第一呢，北京对于说外国参与台湾事情呢，已经非常生气了。那现在美国参与这样，他已经很不高兴了。现在日本跟美国站在一起呢，所以北京多次讲说，日本不要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干事情。他同样的话呢，骂过日本，骂过加拿大，跟骂过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但是安倍现在这样讲完之后呢，大陆的解读是，日本打算把美日同盟扩及台湾。所以就把这个美日同盟扩到台湾的话呢，对日本来说，对中共来说呢，那就是一个几乎台湾变成一个很难碰触的问题。当然过去我们也这样讲，但是中这个日本的领导人，哪怕是已经下台领导人这样讲呢，对美国来说呢，固然是一个这个呼应，但对中共来说呢，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好，这几个前面重点。那后面就提到说，你如果打台湾的话，就经济自杀。那如果你碰到任何攸关日本生死存亡问题发生的话，美国跟日本可以联手行使集团自卫权。这些话过去都说过，但是他现在把它全部串在一起说，那关键就非常重要了。最后他说呢，他提出了印太的观念，而在印太当中呢，这四方会谈呢更加重要。然后现在各国呢好像都接受这个观点，所以他等于明白告诉他说，那我们现在日本对这问题的态度是什么样子。话又说回来，当然今天大家这个新闻上都说了很多，这一个礼拜来大家也都陆陆续续讨论。可是我们回头看一下，日本反对这个中共以武力攻台呢，并不是新鲜事情，过去也讲过，但有时候讲的比较含糊。譬如说1997年的时候呢，当时首相叫桥本龙太郎，然后他们的美日合这个防卫合作指针呢，他们做了修订，修订完之后呢，国会的议员就不断质询呢，不断的问，然后他就回应，他说国会最近呢，有关美日安保这个修订这件事情呢，在质询的时候一直集中在朝鲜半岛情势上。话锋一转，他说，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个观点只集中限定在朝鲜半岛上。他说我的看法是，这个美日安保这东西应该包括南沙跟台湾。这是非常突出的说法。那也就是说，这个安全新指针呢，它有很明确的假想敌。这假想敌呢，过去讲北韩，那你们大家都要看北韩。桥本龙太郎告诉他说，我要提醒你们，除了北韩之外，中共更加危险。然后当然后来就讲到我们讲了周边有事，所以周边有事呢，其实隐隐然然就涵盖这一块。但是我过去有讲说，日本呢虽然这样说了，但是还是尽能不说就不说。所以一有什么说错了呢，我们就讲过常常有这防卫厅的次官呢就因此而道歉下台。不过下一次再上来一个呢，他再说一遍。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举的案例。第二案例是2004年之后，就是2001年，自民党的日本自民党的干事长呢三崎拓在一个国际会议上面就讲了，他说日本呢虽然是支持一中政策，但是不希望以武力实现这个目标。他说中共呢可能会认为我们这样讲话是干涉内政，但他说这是东亚周边国家的愿望。这是很明确讲说不希望你武力统一台湾。那这个讲话呢，咱们说比今天的这个安倍讲话呢也还要再露骨一点点。我们过去讲过，我们说美国其实在这个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第二款里面讲得很清楚，希望和平守法解决这个两岸的问题。那非和平守法包括什么禁运啊、封锁什么都在内。那我说现在就是日本要不要把这些观点呢也纳进来。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跟日本之间会不会签一个什么比如说公报啊，或什么协议啦，或什么这个台日关系法之类的东西呢，这还是有待努力的。好，那现在安倍是这样讲了，那么就是说如果出了事情的话，那我们日本可能要跟着美军一起动手。事实上我们看到呢，有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呢在过去几年呢已经出去过了，也动过手，像2015年他出去过，然后2017年、2018年、2016、2017年呢曾经在这些刚果的地方动过手。当时国际社会呢当然没有引起太大风波，但是日本社会引发了很大风波。因为日本有些人认为说自卫队这样出去而且这个进行战斗行为呢是违宪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回到像安倍的话上来了。安倍现在虽然是已经是离任的首相，但我们不晓得岸田或将来首相会怎么做。但是如果日本真正要动手，动用军队来保卫台湾的话，他要突破一个宪法的限制。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日本的这个宪法呢第2章的第9条呢就是很关键的话。那这个话怎么说的呢？ 他们这样讲的，啊，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然后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是被人家称为叫和平宪法或非战宪法。当然大家想想背景就知道，日本之所以这样讲话呢，所以有感于二次大战呢，它作为亚洲发动战争的这主要国家呢，它是难辞其咎，所以这个话呢等于表明说我不希望再用战争，战争来解决国际上的问题。但是呢这话讲完没几年，韩战爆发，韩战爆发之后，日本就看说其实它的安全是有问题的，然后呢美国也觉得说，如果说日本的安全问题我要全部挑起来的话，我也很吃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让日本再武装。所以当时美国提出说是不是希望日本再武装，日本国内当然有争议，到现在为止还有争议。不过呢在这个情势驱动之下，四年之后日本的确呢把这个保安厅呢改组成为防卫厅，然后呢成立自卫队，所以陆上海上航空呢三大自卫队的出现。那么也就是往日日军的规模呢在自卫队的名义上面慢慢出来。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虽然叫做自卫队，但这第九条到底要怎么解释，然后这自卫队在宪法上到底是不是合宪，然后将来能够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在日本国内呢已经是一个很激烈的辩论的问题。大概对这第九条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说，上面讲这个条文哈，就是第二章第九条呢，他只是放弃了侵略战争，就是我不去侵略别人，但是呢没有放弃自卫战争，所以如果说我人家来打我，然后我是有权自卫的，那在自卫战争下面呢我保存一个自卫队呢是合理的，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是非常激进的，他说我们如果按照那字面来说哈，我们日本国放弃所有形态的战争，那么包括自卫战争在内，所以人家来打我呢我都不自卫，让人家打完算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不能有自卫队。所以这样讲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很大争议，将来修宪呢会谈这个问题。
好，我们稍后回来。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白宫今天直接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现在纽西兰当然也跟进哦。那可能哦，这会是一个新的全球的外交跟反中的攻防。另外一个部分哦，日本在这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安倍晋三在公开演讲当中直接表态，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这一个明老师刚刚讲到二战之后日本的宪法当中呢，其中确实哦，对于自卫队的这一个条文哦
定位
哦，确实有所争议，所以在日本内部也有修宪的争议。
对，那日本的宪法非常有趣，我们刚刚讲说它是二战之后呢，在美国人帮助之下呢，帮他修订出来的，然后从1947年开始实施到现在多久呢？74年，这74年当中从来没有修宪过。这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呢大概就存活最久且没有修过的这个宪法。其他像什么美国、德国、南韩、印度这些国家呢也都是刚性宪法。可是很多国家刚性宪法都修过，像美国不是说有什么第一修正案、第二修正案嘛，那就修过了。连德国的宪法呢是1949年之后开始的，到现在呢修订过多少次呢？修订过60次。然后日本是一次都没有修过。那日本战不战争修宪呢，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对于说日本要修宪不要修宪好像有很多争议，对。但是为什么有人反对修宪呢？因为有人觉得说我们过去报了这个和平宪法或非战宪法报了74年呢，给我们得到了非常大的和平的红利。第一个就是我们又报了这个非战宪法，我们放弃了战争手段，然后大家把我们视为一个和平国家，我们因此而享誉世界。虽然我们没有为二战真正道歉过，可是大家多少相信了我们的诚意，这第一个。 第二就是因为有了非战宪法，又有了美国军队的保护，甚至有美国核子伞的保护，所以我们日本呢过去呢在军备上的投资相对比较少，就是前面安倍讲说为什么中共的这军费是他四倍将来会变八倍的原因，他说因为我们没有花钱花在军备上，或者我们在军备上花钱比较少，所以我们财政支出呢就比较轻松，而很多钱呢拿来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了，这真的是一个和平红利。第三个和平红利就是日本到过去呢二战的时候之所以能走到那样子呢，大家可能忘记了在这之前呢日本的确是有民主政治，而且是有政党竞争，而且是政党轮替，那后来为什么民主政治失败呢？简单说军人干政，军人干政结果就是军人发动了武义武政变，然后最后就杀了这个首相，最后军人这个主导了整个政局的发展，最后就是下级军官主导上级军官，上级军官主导文人政府，最后把日本拖进战争深渊。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和平宪法的好处呢，带来就是我们可以避免军人干政跟军国主义的复辙，让文官牢牢地掌握自卫队，所以必要修宪比较好。所以到现在为止呢，这几个是争议点。但是呢，我们得必须说一下，所有国家的宪法在定下来之后会去修正呢，通常它都有一个修正的条款，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修，然后修好有一定的这个流程。通常在什么情况修呢？内外情势出现重大变化，而这重大变化是原来的宪法所不能包含的时候，它就修改了。所以照这样看的话呢，如果我们前面几次不是谈到说日本国内的这个民意对中共的看法，然后对国际局势看法都出现重大变动嘛，那这两年呢会是日本修宪呢大概最可能出现的年份了。
那于将军，另外一个部分是日本内部我对于中国解放军的扩张是高度戒备的，那确实哦，包含了解放军哦前一阵子曝光出来的这一个核潜舰哦， CNN 今天都有最新报道。
没有错，这个CNN 是认为，就是说，它大概就是094这一艘，核子攻击潜舰呢，大概是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这个受损，所以啊，它浮航的方式啊，要返回渔林港去大修。但是从我提醒，就是说，这两天呢、刚好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呢、跟我们国防部长邱国正啊，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提醒。这个解放军呢、他不管攻击攻舰在台海周边的这个绕行呢、都是应该啊针对啊这个攻台演练而所做的动作，所以绝对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机械故障啊。那原因很多啊，首先就是说，我们知道台海这个是潜水海域啊，平均大概200公尺深啊。那台湾这个是反潜战力大概是亚洲数一数二的哈、单单我们空军就有12架的这个 P3C。这个啊，在平时天候良好的状况之下，你中小型的这个潜舰进入台海那个海域啊，从我们的征兆图都可以判定啊，它在这个台湾海峡底下的这个纬度的这个水波纹。那094这个是基本上是万吨级的啊，连中小型的我们都能够侦测，不要讲说这个万吨级的。它所产生的这个尾波的这个痕迹一定是非常的明显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一艘这个动九四应该是在进行某种这个战术的测试，或者是说它在这个测试说台湾或者是美军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反潜的这个水下侦测的能力。那有哪些迹象可以看得出就是说这个动九四这一艘核子潜舰呢、事实上是被美军从一开始就掌握到了。因为我们知道它大概是从三亚出来由南向北要返回渔林港。可是它大概在早上10:51的时候在金门的外海出现。那同时间呢、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南海感知这个平台啊那个侦测平台它也释出了画面，就是说美军的 P8C 啊，这个海王星的这个反潜机，在11:48，也在同一个地点这个经过。但是这一艘美军的 P8A 啊，它是从什么？从三泽基地到达南海的区域，大概要11个小时。换句话说，动九四 A 这一艘核子攻击潜舰从 三亚出来之后一开始就被美方给征支的、
哦、
所以美军派出那个 P8A 啊这个跟监、
嗯、
那其实这个被跟监、啊、不是第一次，2018年就有 一艘这个动九式在这个印度洋被、嗯、同样是 被这个 P8A 给侦测到、啊、那这一次、因为、跟上一次不一样，2018年他是什么发现这个 P8A 抵近的时候他赶快就紧急下潜、
嗯
啊、做闪避的动作，可是台海区域我们刚刚讲了因为是一个潜水区域，他万吨级的是逃无可逃啊，
嗯，
所以最后透过所谓的这个浮航的方式无害通过，然后另外就是说他刚好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啊来展示他对台湾、啊、或美国的这个核属的能力、
嗯、
我们知道动九四 A 啊他是中共解放军的海军王牌
哦，
他一艘啊动九四 A 啊中共海军啊他号称胜过10艘航母的战力
哦，
因为他的这个随时是保持一艘在海底底下，
嗯，
这个是中国对美国核反击啊最主要的啊、这个航那个潜舰，
嗯，
所以这个在他的这个海军的这个重要性不言可喻，
嗯，
但是呢，其实美军也非常担心的就是他的核子攻击潜舰，所以从2008年他下海之后，其实美军就已经试出所有的手段啊、去掌握。所以我也相信呢、啊，从这一次的这个航机的掌握，可以看出说美军对于它动九四 A 应该已经是它的水文资料，
嗯，
还有那个性能出演应该有一定的掌握，不然时间上不会抓得这么精准，
嗯。
但无独有偶的，其实不是只有动九四 A， 你看看它上个礼拜这个两艘动七五型也在花莲的外海，
对、
嗯，那个也是。就我个人的判断，它是针对这个加山基地跟台东的这个建安、嗯、啊这个基地，两个都是我们战力最重要的这个保存的这个基地、嗯。那这个也是中共他没有办法用导弹啊来直接攻击的、
嗯，
所以我在猜想，他很可能就是要仿照24世界大战这个希特勒攻击比利时的这个要塞的时候，他是利用夜间然后空降的方式去夺控跟炸毁啊，那。很可能是在演练 这种、手段。
好，我们稍后回来。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昨天晚上哦，这个中国、突然宣布降准，那放出来1.2兆人民币的资金哦，外界关心观察的是哦，这恐怕是跟哦这几个接二连三，包含了恒大的、暴雷，以及包含了陆股跟港股的重挫有关。而无独有偶，美国股市事实上也有大幅的震荡。那这一个伟明，事实上哦，昨天晚上传出来哦，特斯拉可能遭到证管会 SEC 的调查，所以特斯拉的股价这一波也有明显的修正。
对啊，我们看到其实昨天美国啊，这个特斯拉它的股价这样子连续下跌，尤其它已经连跌4天、嗯、是7月以来连续最长的跌势。那它盘中一度跌破了1000美元、
嗯、
那其实啊，我们看到特斯拉在过去一段时间跟这个 SEC 交手的那个爱恨情仇已经很多次了，所以我认为投资朋友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啦，它这种东西就是该调查就调查、嗯、但是我们过去几次这样子的调查情况之下，股价回档反而是我们可以留意的好买点。
嗯、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啊，还有另外的新闻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关于中概股、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中概股啊，在这个地方大摩说，最快有可能在2024年就要终止在美国的交易哦。嗯、那对于整个美国啊，就是整个 ADR 的部分，股价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反应。为什么？嗯、因为美国宣布通过了一个最新的修订的法案，叫做《外国公司问责法》。他就说，哎，你们这些中国的公司，你们的审计底稿要拿出来给我看。嗯、你不给我看的话，那3年里面我有办法让你下市。嗯、那这个地方啊，中国企业也不是不想交，但它背后有老共、
嗯、
所以啊，其实这样子的拉扯之间，我们就看到中概股的股价下跌。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就是日本的孙正义、
嗯、
因为它的软银啊，其实它的股价已经连续6天暴跌了，当然今天是上涨的啦，可是啊，它在短短的半年里面，就因为它手上有很多的中概股，那其实它的这样子股价修正也已经超过 30%， 所以它是我们说的中概股最大的受害者、
嗯、
那另外啊，我们再看到这一波引爆的大跌就是谁？就是从滴滴开始、
嗯，
因为迪利亚在上个礼拜就告诉我们说他要从美国股市退出，结果啊这样子消息一传出来，就导致所有中概股接连暴跌。那这个时候财经界华尔街就想说啊，那下一个是谁？大家就在想说阿里巴巴会不会是下一个？我们认为非常有可能啦，因为中国政府在这边收紧他们的控制手段的情况之下，那这些大的中国企业自然而然的会成为首当其冲的部分。那我们啊，其实看到阿里巴巴的股价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档。那我们在昨天的时候，虽然看到它出现比较稍微有一点反弹，不过长期来看的话，近半年的走势，它其实还是走一个非常明显的空头，而且它在近半年里面跌幅超过了42%。
对呀、啊，它几乎腰斩了，它波段的高点杀到117，其实是腰斩了。
对、啊，它几乎已经快要腰斩了，非常可怕。那我们看到像中国最大的搜寻引擎百度，它的股价也没有特别好，它在6号的时候大跌7.8%。昨天上涨 7.5%， 那我们最大的苦主啦，滴滴，滴滴更惨，它在6号的时候大跌 22.18%、那在昨天啊，虽然弹了 9.9%， 不过整体股价从它挂牌到今天也已经将近腰斩、已经超过腰斩的部分。那我们、看到其实昨天最大的新闻就是中国人行忽然宣布降准，
对，
是他今年以来，他疫情爆发以来第五次降准。
在你看，全世界都在升息、哦，
对，全世界都在升息、哦，
中国在降准哦，在放钱哦。
他自己本身也有通膨的问题，可是中国的经济真的就是有压力，所以他们不得不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比较刺激性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救经济。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也是非常的惨的，像恒大、真的是杀声隆隆。前一阵子好像说，他们这个地方要开始去救房市，说我们要保交房，结果啊，在这个地方又说，我的债务可能没有办法履行，结果在港交所那边挂牌的股价跌破2块钱港元，大跌超将近20%。那除了恒大以外啊，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包含是说其他的一些房地产，像中国的阳光一百啊，然后还有是说中国房企，
黄耀年老董也直接说还不了债务，
对啊，就是说还不了债务嘛，还不出钱，因为中国的房企啊，其实在这个地方，他们过去一段时间都是用非常高的融资，非常高的杠杆，但中共啊这个地方就掷出了三道红线，他们在十四五计划里面也很明确告诉我们说，住房不炒，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中国的房地产在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一个未爆弹，那我们就看到这些房企啊面临非常大的压力。除了房地产以外，其实中国的消费可能也开始出现一点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新闻说中国的家乐福经营非常惨淡，它在短短两个月里面就关掉了14家门市哦。那其实因为中国现在电商啊非常的发达，所以他们的零售平台也是非常非常的惨啊。那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中国的经济还是有压力，那不要去变成被当不要被当成被割的韭菜。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白宫直接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不过拜登在美国内部确实内外交战一方面反拜登的这一个实体店面都开出来了，另外一方面这一个邱老师，拜登的民调事实上来到一个低档，所以外界对于明年的民主党的选情多数看法悲观。
没错，因为拜登在选举的时候，他一个最大的诉求就是团结美国人嘛，但事实上拜登当选一年以来啊，它所造成美国社会的分裂跟极化是68年来最严重的、我这边画一个图我们用这个图来看，导播可以再照一下比较清楚，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极化。极化就是自己的政党很支持你，可是反对你的政党很讨厌你。你可以看到拜登在共和党现在的支持度，就是你自己认为是共和党员的只有6%，但是呢民主党员呢却有高达90%的支持他。那过去克林顿奥巴马其实也都蛮极化，但是没有拜登这么严重啊。那唯一一个例外，从2000年之后是小布希，他因为那时候遇到恐攻嘛，所以恐攻的时候呢，民主党的人支持他呢是有77%，共和党内部是比较高，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对于拜登来讲，他其实并没有达到他所讲的那一个目的哈、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 update 到12月3号4天前的拜登民调，事实上还是持续低迷。那可以看到那个所谓的死亡交叉是在今年的8月，两个原因，阿富汗撤兵跟所谓的通膨已经完全失控哦。所以你看到各个不同的民调，基本上都在41到46之间，也就是100个美国人只有41到46个美国人是支持拜登的啊、所以刚才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这个 Let's Go Brandon 哦、这其实是一个在阿拉巴马州的 Nashville 的一个叫做全国运动车的汽车的竞赛里面、有一个车手叫做布兰登布朗呢，他夺冠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采访他的时候，现场的观众呢就骂 F 拜登骂三字经骂脏话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大家就问他说：“那你那个主播就说，那可能是在讲说这个 Let's Go Brandon。”嗯，但是很尴尬的是，那个镜头转回去，的确大家是在骂 F 拜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变成说 Let's Go Brandon 变成是骂拜登的一个流行语。嗯，那甚至到现在在麻州还出现了一支 Let's Go Brandon 的一个实体商店，里面一些骂拜登的商品啊，周边商品都出来了。嗯，那另外呢，我们要讲一下川普。川普呢，他其实2024年他一直有意无意说他还想再选总统哦。他说爱这个国家别无选择。那基本上来讲，川普的幕僚是希望说，川普不要在今年的八月，就是撤兵阿富汗，跟所谓的这个明年2022年其中选举权讲这个消息，因为怕说民主党把川普当成是提款机，变成是川维拉来拯救这个民主党的低迷的选情这样子哈。那最后我要讲一下哈，主要是贺锦丽这样的一个副总统。其实贺锦丽有看起来很左，事实上他的很多作为是非常右，包括他支持死刑，他赞成对罪犯非常的强硬。所以说现在贺锦丽的问题不在于是他的意识形态而已，而是说他的整个内部的和谐都有问题哦。现在最新的一个讯息是他已经有被传出很多职场霸凌的事件，对他的助理啊，包括他的首席发言人啊，他的新闻联络官啊，公众参与室这些人都一一的走路。所以大家说贺锦丽其实私底下是他想要发威的时候，下面是没有人受了他的。
贺锦丽在美国的民调比拜登低，
还更差。
然后呢 ，CNN 追踪过几次哦，他也是内外交战的新闻故事。一方面说他内部的幕僚啊，这一个团队走一大堆人；另外一方面说他跟拜登的团队不合。然后我在美国竟然还看到有人在拱奥巴马的夫人蜜雪儿。当下一任的民主党的政治领袖，
他一直声望都很高，但是基本上来讲，他比贺锦丽还受欢迎。
就是蜜雪儿的人气跟那个就是热度、支持度，可能比贺锦丽还
更高。对，
所以蜜雪儿出，就是奥巴马夫人蜜雪儿出来竞选的几率是有可能发生了。民主党先前克林顿夫妻就发生过这个事啊。
对，但是我的了解是 Michelle 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政治野心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其实贺锦丽本身哦，大家很担心说2024年他在等那个拜登，怕他已经81岁了嘛，怕他出来选的话民主党会雪上加霜。
哎，真的说不定有的时候运气好不用等到81岁，
那就很难说了。对，是。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同时在 IG、脸书、推特、Telegram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跟追踪。谢谢大家收看，谢谢。真的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